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第六章。我们读了前面提摩太前书，一共是五章。整个提摩太前书的中心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就是叫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这是整个这一卷书的中心。第一章叫我们要捍卫真道。保罗在第一章就讲出了这一卷的中心，提醒提摩太那些传异教的人，不许，要禁止他们，不能够容忍让他们传异教。第二章叫我们要什么？要重点为万人要代求，这个对于教会来讲也非常重要，因为教会就是神的殿，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。第三章就是讲到教会的执事和长老怎样安立，他的条件是什么。第四章给我们看到敬虔守道的要紧，保罗又讲到关于假道之尊。所以第一章、第四章到今天第六章，保罗重点都讲到什么？关于传异教的问题。那就是说勉励提摩太，也同时是勉励当时的以弗所教会，因为提摩太现在就在以弗所教会，也就是作为神的仆人提摩太，作为教会的领袖，作为整个的教会应该怎么样对待传异教的人，这是很要紧的问题。不是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同时也是要求全教会要面对着教会里面出现的异教和传异教的人，也要什么？要打那美好的仗，打那美好的仗。所以第四章讲到敬虔守道，要守住主的道。第五章就是讲到怎样具体的来牧养教会，处理教会的具体的问题。那现在我们看第六章，第六章的中心是打美好的仗，做美好的见证，两个美好。第六章你去看两个美好，这两个美好也就是针对着传异教的人。作为提摩太，作为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呢？教会里有传异教的人，那就要打美好的仗，那就是不能容忍传异教的人。所以保罗在这第六章再一次的斥责指明传异教的罪恶本质和危险，保罗指明出来。还有做美好的见证，那就是效法基督，怎样在比拉多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六章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章一节到第二节啊，这一小段是最普人的要求，最普人的要求。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小段，这个仆人在当时就是指的奴仆，因为很多家庭里面都有奴仆，是买来的奴隶。那么这里所讲的是指的对于信主的奴仆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做奴仆，就是说你已经信了耶稣了，你仍然应该占自己的地位，守自己的本分，而且要分清属灵的关系和肉身的关系，而不能够因为我现在信了耶稣了，我自由了，我不做仆人了，那么你该尽的本分也不尽，在主人的家里可有什么为非作歹，可以随随便便不尽本分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有各阶层的人，那有一等人就是做奴仆。所以下面第一节说，凡在额下做仆人的，这个仆人只是奴仆，虽然你的身份是奴仆的身份，但是在基督里是得释放，是神的儿女，不错。那么你当什么呢？当你自己主人配受职分的工具。这个主人我们看一节和第二节不同在哪里。第一节他所指的主人是不信主的主人，你自己是信耶稣的，你已经得救了，因着主的血使你得到释放了，你不再为奴了，但是你在世上的地位和身份仍然是奴仆，尤其是你的主人还没有信主。所以这里说你主人配受十分的工具，意思说你要好好的来什么服侍你的主人，虽然你是基督徒，你已经是神所释放的人了，你仍然要恭恭敬敬的来服侍，因为你是奴仆的地位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有各样不同的这个这地位不同，身份不同，你要守住你个人的身份。我们 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特别提到，我们蒙召的时候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就要守住这身份。你不能说哦，我蒙召的时候我是什么呀？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那么我过去的那个奴隶的身份我就不守住了。当然你能得以自由更好，你不能得以自由，你还要在主人家好好的。这就是要分清自己的地位，要站住，守住自己的岗位，尽上自己应尽的本分。所以他说你主人呢配受十分的恭敬，那这个意思你就是好好的服侍，要顺从，要听命，要劳苦，要忠心，要殷勤，因为你是服侍主人。他为什么让你在他家里呢？那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来帮助他，服侍他。许多家务的事情，许多劳苦的事情，那你要去做。下面说，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的尽自己的本分呢？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现在你是个奴仆的地位，你为了得人，无论在哪里，你今天哪怕是做个奴仆，你也要有美好的见证，免得主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你是信耶稣的，你做奴仆，你不好好尽本分，又不诚实，又懒惰，又懈怠，又不忠心，那么你这个基督徒叫到底是什么基督徒？你这个信的主，你这个主的名都不得荣耀，难道信耶稣是让你懒惰、偷懒、懈怠，又不诚实，或者是又私拿东西，你不恭敬主人，又是这个没有礼貌，又不顺从，那这样的话，主的名所救我。所以我们看，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神的名，为了荣耀神，为了见证神。所以要恭恭敬敬，恭恭敬敬，就是包括要真正站自己奴仆的地位，好好的服侍。第二节呢，是指的敬主的主人，那这有所不同了。因为是信主的主人，那我们大家互相为弟兄了，那你也马马虎虎，这也不可以。那这是另一种情况，主人有信道的主人，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。那我们两个平等，那我们都是弟兄，你叫我我不听。你这样的轻看对不对呢？不应该，而且更要加意的服侍，你更要好好的服侍，因为他是在主里的关系，那是属灵方面的关系，那是彼此为弟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还有肉身该尽的本分。所以在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特别是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你要分清两种关系。一种关系是我们互相为弟兄，在基督里属灵的关系。但是除了属灵的关系以外，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？肉身的关系。你跟他的关系仍然是主仆的关系。主人有主人该尽的本分，仆人有仆人该尽的本分。他把家务事托付你，他让你去做，你要好好的做，你要忠心的做，你要诚实的做。而且你更要加意的服侍。为什么说要更要呢？因为你跟他是弟兄，他对你更信赖，他认为你是弟兄，他对你放心。因为他对我放心，我更加马马虎虎，那不应该。所以说要更加的要什么呀？要加意的来服侍，更要好好的服侍，让人家对你是真正的放心。正因为我们是弟兄，那我今天呢，我更要好好的。我不忘记我现在该尽的本分，该做的事情。当然现在的社会，我们现在的这种世界也没有这个奴隶，但是也可以适用在地面或者在工厂里，在农田的这个生产队里面。你总有什么，有你的上司管理你的人，或者是经理，或者是厂长，或者是队长。我们的态度也应该可以在这里适用，告诉我们我们该尽的本分。你是做什么？你是做这个职员的，你是做仆人的，那你要好好的做。因为服侍之义的，这里下面一句说，得服侍之义处的是信道蒙爱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既然是信道蒙爱的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们是信道，就主的道，生命的道已经在我们心中了。我们是蒙爱的，因着主的血拯救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，我们个个都是敬造蒙爱的。正是因为我们是敬造蒙爱的，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服侍的义处。平常我们说我们受人服侍，这个是大概是很享福吧， 人人伺候我，这里不是这里说要得到服侍的意图。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我看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为我们做了榜样。主耶稣说，我人子来，主来到世上，主造成肉身，主降卑到奴仆的地位。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有神的形象，却成为人的形象，成为奴仆的形象。是主在世上前30年在家庭里面也是尽责任，那真是好像为奴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劳苦。那父亲是个木匠，这耶稣呢，在世上我们看见了服侍，服侍出来传道仍然是服侍。所以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什么？乃是要服侍人，而是服侍，而且不但服侍人，甚至最后舍命做多人的形象。这就叫做得服侍之益处的。我们都愿意享福，最好你们大家都伺候我。今天在教会里没有高低，我们应该说是彼此服侍，照着主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要互相彼此服侍。没有说你就伺候我，或者我是服侍你，是彼此，不过恩赐的不同，分工的不同而已。所以我们应该改变我们过去的那些错误的观念，好像我们做了劳苦的事情，我就是伺候人了啊，我就降低一等，我就降卑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得服侍之益处的是尽到蒙爱。我们都是尽到蒙爱的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得到这个益处。这个益处什么？劳苦忠心，而不是怨天尤人，而不是任这个什么呀？这个又是发怨言。我们应该任劳任怨，甘心乐意，默默无声，忠心劳苦，好像一个老黄牛一样。那主耶稣有牛的脸，我们呢？我们也要有牛的脸。主有人子的脸，我们也要有。这四个脸我们都要有。那其中有一个脸就不是，不是，像牛一样，重重心心，劳苦，忠心，来服侍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要以此教训人，劝人。提摩太能够以此教训人，劝勉人，那我深深相信提摩太本身就是什么效法保罗，更是效法主，重重心心，劳苦服侍，不是众教会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宁可做众人的仆人，为了得人。保罗是做众人的仆人，我们常常就不肯做仆人，不肯降卑，老是高高在上。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谦卑的心。在旧约里给我们看到约瑟，为什么约瑟这么蒙福？天上的福，地上的福，地底下的福都给他。为什么约瑟得到两个支派，得到加倍的赐福？为什么约瑟的果子能够他的枝条都探出墙外？为什么约瑟有甘心乐意卑微到底，顺服到底？约瑟一生就是服侍，服侍，服侍。婆提发在家里服侍，以后下到监牢里面，冤什么冤屈下监，还是服侍。那个欲私欲的就把一切都交托给他，信靠可信赖，而且他服侍什么谦卑，自己做奴做监狱做囚犯就够苦的了，还要服侍这些什么囚犯，又是像站长，又是这个纠正的，他都得服侍，就是谦卑到底了。我这约瑟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服侍，所以在旧约里的约瑟是基督的预表。他受苦，他服侍，他谦卑。所以做服侍人一定要谦卑，不谦卑，哎，我多做一点，简直的冤死了；多做一点，就得跟人家比了。所以求主给我们，就是任劳任怨，甘心乐意效法。以利沙刚出来，不是立刻就做神人，做先知。别了家乡，告别了父母，那甘心牺牲，以后怎么样？跟随了以利亚做什么？服侍，服侍，服侍先知，谦谦卑卑，服侍了很多年很多年，以后才一步步跟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加倍的灵感。所以这些例子太多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这些个敬道蒙爱的人，我们都是求主给我们得到这个服侍的意志，让我们忠心做仆人。甘心的以做仆人，服侍众教会，服侍神的家，服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配， 下面我们看第二段，就是第三节才行，就是本章的中心，三节到五节，传异教的，这里特别讲的保罗怎样斥责传异教的。第三节讲到传异教的对真道的态度，你怎么能够辨明说这个人是传异教的？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他是假先知，怎么辨明？这就是从他对神话语的态度，对真道的态度，你可以证明他是传异教的。我们看第三节，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这一节圣经就证明他是传异教的。为什么呢？给我们看到不服从那纯正的话，谁的纯正的话？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纯正的话语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就是真道，就是这本圣经。这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？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主亲自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主在世多少的教训，关系他的生，关系他的死，关系他的复活，关系他的再来，主许多许多的话语，叫我们怎么样爱仇敌，怎么防备假先知，这一切都是他那纯正的话语。但是也包括整本圣经，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无论是旧约还是书信，各个部分都是叫做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。纯正的意思就是没有一点什么呀，别的掺杂。那么传异教的呢，根本不服从，根本不服从。主这么讲，他那么讲，他在主的话上加一点减一点，这都叫做不服从。这是第一个不服从。第二个不服从是什么？不服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就说那传异教的，他传了很多很多，可能表面也传基督的道，实际呢掺假。还有呢，就是他所传的道理，就是他所传的话，他的那个道理，他的文章，他的著作，他的信息，都是不合乎敬虔的道理，不合乎敬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信仰福音的真理是合乎敬虔的，是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是把人带到敬虔的地步。你越信主，你越要追求敬虔，带领人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敬虔的本身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守住主道的生活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遵守主的道，敬畏神的一个生活，就叫做敬虔。那么假先知所说的道呢，很漂亮，又是很属灵，但是走极端，根本叫人不敬虔，大唱大喊大叫大闹，大大的打滚，大大的扑倒，又是大大的笑起没完，这些道理都是不敬虔的，不敬虔的，使劲的拍手。所以这些个道理是不敬虔的，再加上对待这个基督徒生活的问题，道德的水平，道德的一个标准，都是离开了什么？离开了敬虔的道理，叫人不去约束自己，不去追求圣洁，乃是妄道，不服约束，就是他们的道理。这些道理不服从，不合乎敬虔的道，这就叫做传异教的。两个不服从，一个不服从主耶稣基督那纯正的话语，第二不服从那个敬虔的道理。他们所讲的道不是敬虔，叫人游山逛水，一天玩呐，男男女女在一起呀，打得个热闹啊，不分别为圣，不追求圣洁。所以那更加的，也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守住主的道，让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的这个所追求的这个主的道是真正的，是纯正的，是福音的那个本身，而不是在福音的道理以外又加了许多别的东西，是合乎敬虔的，带领人过敬虔的，走十字架的窄路，要对付自己，天天追求在神的光中，在神的审判中过圣洁的生活，这都是合乎敬虔，要约束自己的。所以一方面给我们看到传异教的是如何，一方面也就勉励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，怎么样对待这个纯正的话，让我们所讲的 和我们所行的都是纯正的。所以保罗勉励基督也是这样，要纯正，要这个所讲的道是纯正，是没有一点的什么掺假的。下面呢，就给我们看到它的本质，传义教它的本质是什么？看看它败坏到什么程度。下面我们看到这有几个方面：自高自大。你怎么辨明这些传义教的呢？第一点看到，你什么呀？突出自己，高抬自己。什么叫自高自大？就是老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，领人为己，高抬自己。我们看到将来要出现那个敌基督，本身就是这样，高抬自己，最后坐在神的殿中，自称为神，自高自大。第二，一无所知。他们是以为自己样样都懂，实际呢是一无所知。为什么说是一无所知呢？他们对真理的本身不知道，根本不清楚，他们是一知半解。所有自高自大的人都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可能学问很大，知识很多，但这些个知识呢，不是真的知识，不是真理的本身，是一无所知。这保罗在临前第八章也讲了，若有人自己以为知道什么，按照他所当知的仍然不知道，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很多很多，实际呢一无所知。这个一无所知就是说，对于我们的信仰纯正的道理，福音的本身，十字架的救恩，你看吧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，颠三倒四，在一知半解，说不出来，因为他没有认识。下面专好问呢，你看他一无所知吧，他专门挑一些个难问题来，什么什么叫专好问呢？专门问倒人，挑一些个稀奇古怪的问题，让人们无法回答，好证明他是真理，别人都不对。那有一些人呢，问问题的这个出发点就不是一个敬虔的态度，那这样的问题我们最好连回答都不要回答。专好问呢，专门挑一些个难问题去刁难别人，去难倒别人。还有呢，下面争辩言辞，这个争辩言辞也是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说咬文嚼字，断章取义，拿出圣经片面的一个东西，一句话或者某一件事情，他就来发挥，大大的发挥，这都叫做争辩言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真道而争辩，不错，我们要争辩，但是没有叫我们为言辞而争辩，那叫咬文嚼字，断章取义的这些个方面，保罗的道理，保罗嘱咐我们都是要逃避，不要去跟他辩，争辩言辞。所以底下呢，下面就生出这些东西来，生出什么呀？生出种种的罪恶，嫉妒。所以哪里有假先知，哪里就有嫉妒纷争。你看嫉妒纷争就出来了，因为他说你这里不对，那么那边的人就不高兴了，我不对，那么就分成两块啊，很多人跟着他走，有些人反对，那么就变成就纷争起来了。所以哪里有假先知，哪里一定是嫉妒纷争，嫉妒纷争。为什么嫉妒呢？因为他看见这些个纯正道理的人啊，很多信徒跟着他走，他就嫉妒，嫉妒，所以下面就纷争。因为人不跟他，他就要嫉妒，嫉妒他就纷争，挑拨离间，煽动是非。妄疑是什么意思？专门散布一些个啊，叫人怀疑的道理。妄疑，随便的怀疑，轻易的怀疑，这种是一个坏的出发点。妄疑，心怀二意，存心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对主的道理不是一个信心的态度。所以离开信，我们这个信仰就没有别的。信是这样的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但是呢，他叫你妄疑。所以哪里有假先知，哪里就是把主的道随便的怀疑，把真理随便的拿来怀疑。底下并那坏了心术，这就是指的假先知他们里面的存心问题，就是这些人呢存心不正。这出发点就是什么？已经坏了，坏了的心术就是存心啊，这里面的出发点就坏了，出发点就是不正， 好像那个西门一样。彼得不是说他吗？是众善的头顶，众善的头顶是魔鬼的，是魔鬼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坏了心术，神经都不对，想用钱来买，买什么？来买权柄，买恩赐。底下呢，紧接着自然就是失丧真理，这种人里面没有真理，正如同魔鬼一样，魔鬼从起初就没有真理，他就是说谎的，他也不服从真理，所以这种人失丧了真理。所以你就可见呢，这个人存心坏了，所以里面什么？里面没有真理，他许多的道理，但是他这个道理都是歪的，都是邪的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悖逆的，都是抵挡神的，所以是失丧了真理。真理是存在一个诚实的人，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敬虔的人的心中，真理绝对不会存在一个自高自大的人里面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些的都是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传异教它的本质和它的表现所生出来的，就它具体的表现。最后一点是什么？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所以假先知的本质里面就是看到什么呀？就是贪财。以敬虔，那就是说表面上还有一点敬虔，以敬虔就外表他还可能是传道人，他好像还在传道，还在教会里面，没有离开教会，好像在侍奉，但是这些的是什么？这不是他的目的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得利，是得利，为了生财啊，发财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自己得好处，这个得利就是种种各样的好处。所以我们看巴兰就是如此，一切的假先知就是如此，为利往错谬的道路是直奔呢。所以巴兰的结局也给我们看到，所以敬虔为得利的门。所以假先知和贪财是分不开的，所有的假先知它里面都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，它都是别有用心，另有所要，就是为了有个人的企图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争权，为了夺利，所以敬虔是得利的。所以这种敬虔是假善，这种敬虔根本不是真的敬虔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得清。你看看保罗在这么短短的三节到五节这么几节圣经，把假先知、把传异教的看了个透。所以保罗今天能够向提摩太指责出来，叫提摩太能够认识。这一段也是斥责、指责这个传异教，看出他们的本质、他们的败坏、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对真道的态度，都给我们看到。所以三节到五节就是传异教的。那么保罗呢，勉励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的工作就是他在教会里面要制止传异教，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所以你自己一定要知道什么样是传异教的。他依旧的表现是什么？他的本质是什么？他的出发点是什么？他所发生的，他的一个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所以下面从嫉妒开始，这就是他所结的果子。主耶稣说，凭他的果子你可以认出这个树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你怎么防备？你从他的果子你认出他的树。又嫉妒又纷争又毁谤，刚才我们忘记还有一个毁谤，为什么毁谤？那他为了证明自己对，他就要把那些个什么，那些神的仆人所做的都是错误的，所以他背后就要毁谤，说谗言，说这个某某仆人怎么不对怎么不对，为了证明他对，为了领人归己，为了分裂神的教会进行毁谤，这都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手段。毁谤也好，妄疑也好，嫉妒也好，纷争都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领人归己，为了发展他的那个教派，达到他得利的这个目的。所以我们真是要防备啊，要防备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六节，六节到八节讲到敬虔与知足，敬虔与知足。虽然这么短短的几节圣经很要紧，因为前面讲到假先知和贪财分不开，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所以就勉励听了他，也是勉励我们，勉励今天的教会，我们要敬虔，我们还要加上知足，这就是大力，这 最大的收获，这就是真正的敬虔。一个真正的敬虔，一定要敬虔，要加上知足。为什么攀台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从九节以后，保罗就专门讲到攀台的问题。所有攀台、贪婪、贪图世界上一切，原因就是因为不知足。因为不知足，所以就贪。所以这里就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敬虔上操练的人，我们要追求知足的心，知足的心，敬虔要加上知足。这个知足的心，我们到今天，我们每一位都要好好的，尤其是我们要跟随主。这传道人让人看出你不知足，直接就贪。不知足和贪心这两个是孪兄弟，因为不知足，所以就有贪，样样贪。老是觉得人家的好，我的不好；人家的大，我的小；人家的这个怎么样？这个特别好，我的就特别不好。就是不知足啊，不知足，不知足就贪心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求主给我们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了，就是最大的收获。这是我们在灵里得到最大的收获，像以利沙一样。多少个骆驼种来的东西，我以利沙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不要。好了，他的仆人耶哈西怎么样？我也起誓，我非得去追，我要。要的结果要了一身的大麻风，不知足。难道你耶哈西，你跟着以利沙过敬虔的生活，难道你样样缺乏吗？其实没有缺乏，跟着以利沙先知的门徒在一起过生活，多么敬虔，多么美好，一定很丰富的。不知足，得去追呀、啊！结果追了半天，追来的是什么？追来的是一身的大麻风。所以就是不知足。所以下面第七节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一个人如果真的就是这么想开了，这么认识问题，那就什么知什么也不会贪心，样样知足。怎么样叫知足呢？第八节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没有一个人说我们现在衣服都穿不上，饭都吃不上，有衣有食，这是人生活最基本的条件，最基本的要求，最基本的要求有了就可以了，就能够生活，就能够生存在地上。我们用衣服来蔽体，来御寒，衣服很要紧，但是有了衣服还要怎么漂亮，还要怎么样的款式，还要怎么样怎么样的，还要高过别人，虚荣心还很大。吃的也是这样，有了吃的还要再好再好再好，就是没个知足。所以保罗这边要讲到知足啊，要知足。保罗讲知足，保罗自己真正做到。腓立比书第四章啊，我们不去翻了，大家都读过。腓立比书第四章，保罗讲到他得了秘诀，他学会了秘诀。保罗他处过丰富，他也处过贫穷，但是他说我知道怎样处什么处丰富，也知道怎样处贫穷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什么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保罗是真正的有一个知足的心，所以得了秘诀。这个秘诀是什么？就知足感恩，有了就知足。我们常常跟人家比，这个比的心就不对。每一个人，神给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水平和快乐，小康之家也很美，但是你去跟大城市那些个地主比，那你怎么比呢？那你也比气死了。他怎么住洋房？他怎么有汽车？他怎么有这个有那个？所以人要知足，人要感恩。主耶稣的道也是告诉我们，你们存心不可怎么样，告诉我们你们要免去一切贪心，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特别讲的。要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不在乎今天你要多少多少财宝、多少房子、多少款这个存款，这个人你的生命才是好，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所以要知足，要免去一切贪心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，十三章五节到六节，也是告诉我们不要贪心，存心不可贪财。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，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，因为经上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到六节告诉你。那就是每一个人自 己所有的为之主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我们都要不要比来比去。所以这个知足啊非常要紧。一个知足的人说明他是敬虔的人，你不知足你根本不算敬虔，就这么要紧。你别看这知足它可是生活小事啊，马马虎虎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生活是就是在操练我们，考验我们。遇见问题，遇见你这个丰富，我们应该怎么处丰富？很多的东西摆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挑大的挑小的，那不就很简单的事情？这眼睛就是要看大的，我就要挑大的，快点来，赶紧挑。那这里面这个贪心不对付了，早晚得暴露。能不能成为假先知，这也难说。跟着假先知走，他那一条道路，因为假先知就是这样一条道路，贪心的道路，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所以现在求主让我们这个存心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贪财呀、是多么厉害，是万恶之根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很多人贪财贪财，我们好像没有，实际我们没遇见机会。这个贪财怎么考验出来？钱摆在眼前，那这个财要送到你眼前，你贪不贪？没有条件谁也不贪。所以能不能贪财，是不是真的贪财？所以神的仆人啊，有一位神的仆人专门写一篇文章，告诉我们金钱是试金石。试金石什么意思？就把你考出来了，考验出来你到底是不是。所以那些想要贪财的人，看见想要贪财，后来呢可能也真的有机会让他发了财了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现在落在前面，现在迷惑里，落在网络里，出都出不来了。所以这个想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贪的贪恋的一个思想，贪恋的心。所以这个想就是一个贪心，我们连想都不要想，而不是说今天还没有我不贪。我们从内心里就要对付这个贪。想要发财的人，想要发财很多，现在很多基督徒啊，尤其年轻人，父母劝也不听。我们在大陆有个姊妹就是这样，这他怎么劝都不行，这母亲啊急死了，怎么劝不行，结果后来赔了几十万，到现在都根本没法还，还都还不了，一辈子可能都还不清。贪财贪财真告诉我们，现在迷惑落在网络里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贪财有了钱他就受迷惑了，接下来就是什么呀，随便的乱搞，贪色贪这个贪那个，现在迷惑里面有人就赌博，到处去赌，为什么有钱？有人就吸什么，就吸毒，现在迷惑里落在网络里面，就是因为钱钱多了把它烧的就要去做这个做那个，做些不该做的事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就是各种罪恶。有钱什么人都去，什么夜总会了，什么最败坏最污秽的地方他都去，结果见了人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之中，那是最后的结局，就是灭亡败坏。这魔鬼就是引诱你借着钱财，因为钱是最让人瘾，为什么？因为有钱了你可以享受，有钱了你可以住什么最好的房屋，吃最好的东西，有钱你可以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得到，一切的欲望你可以满足，有了太太还可以再去乱搞，这都是钱害人呢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所以下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所以许多一切的恶都是从贪财来的。所以许多人一贪财，结果就走向邪路，下面离弃真道，是吧？贪恋钱财，被引诱离弃了真道，连主都不要了。为什么钱最要紧？有些没有信主，他说什么？我就信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手里有钱，他才不要信你的主，不要信。许多信主的人贪了财，发了财，一切享受都抓到手里了，也不要主，觉得主信主不信主对我没有什么意义。真需要啊，也不痛苦，样样都有，等他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下面说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我看杰哈西啊，当他长了大麻风以后，我看他一定后悔， 又痛又难受，又蒙羞辱，这没法活了。这个人跟了半天，你没扎结果长大麻风，多愁苦把你刺透。很多人讲，很多人最后自杀，没办法活，活不了，不像个人了。这一些教训啊，短短的几天，圣经保罗就把这些话告诉我们：我们不要追求这些。一个基督徒怎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？下面呢，从第十一节看到十六节，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，勉励他要逃避一切该逃避的，要追求该追求的。所以对提摩太来讲很要紧，因为他是年轻的工人，敬虔的引诱。女色的引诱，这世界花花绿引诱一定很多，每个时代都有各样各样的引诱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这属神的人，你要逃避这些事。什么事？前面就是贪财，各样的私欲，物质的引诱，你要逃避这些事，要逃避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对偶像要逃避，对淫乱要逃避，所以贪财要逃避，都要逃避。逃避这里面就是不但是说消极的啊，我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啊，我不要去跟他们去走这条路啊，我今天好好上班下班，我不要去走这个做生意啊，去发财。逃避这里面还更最要紧，还是我们从思想里，从我们里面要恨恶，要远离罪恶。不是我今天在环境上逃避，你再不跟他们在一起，再有一天遇见机会了，人家送上门来，你还是没有对付好这个心思意念，没有对好，还没有真的逃避。真的逃避是从里面做的，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，远离罪恶，要一尘不染，一丝不苟，要这样的来恨恶。你看他追求什么？这保罗真是啊，对提摩太应该怎么样的来做？应该逃避什么？应该追求什么？那我们的追求，我们的属灵的生活，我们和人的接触都有关系。一个人你交什么朋友，那你这个人你就走什么路。你交的是酒肉朋友，你交的是那些爱世界的人，那你就走这条路。你追求的是公益敬虔尽心爱心，怎么追求？因为这些人你跟他一些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，一些爱主人在一起，敬虔人在一起，你就会追求公益敬虔尽心爱心忍耐温柔。这一切的美德跟钱财怎么比？不，金钱能够换来的，是我们在生命上，我们肯对付自己，远离罪恶，走十字架的窄路，人看我们大傻瓜，我们甘心受苦，我们过一个清贫的生活，过一个受苦的生活，那你在灵里得到这样的美德，丰盛的生命，圣灵的果子。这一切，这不是说我们轻而易举就得到，乃是你要弃绝罪恶，远离罪恶，肯对付自己，在生命上肯造就自己，在主的道上，借着主的道来造就，走上了十字架的路。肯啊，这个甘心乐意过受苦的生活，有受苦的心智，那肯的追求道，那个德的道，追求啊，就是我们愿意去寻求去追，那我们能不能得到，这还是一个问题。那我们就一直要持之以恒，奔向这个目标。我们的神就是公义，我们要追求公义。主的道是敬虔的道，所以我们要追求敬虔，让我们真正得到他的道。因为他的道，他的救恩就是敬虔的奥秘，所以我们要追求敬虔，追求敬虔胜过操练身体。那就是日日要持之以恒的来操练自己，要有信心，有爱心，忍耐温柔，这都是在苦难中，在许多的磨练当中，让我们一直的追求，你就会得到，就会得到。这是一节，这是勉励他。下面呢，怎么勉励呢？不但是勉励他追求什么逃避什么，还要勉励他什么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所以这一节就是和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吧，就告诉我们同样的意思，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也就是整卷书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。整卷书的中心，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。什么叫打美好的仗？就是你为真道，你要得胜仇敌， 打那美好的仗。什么叫美好的仗？就打胜仗，千万不要打败仗。要制定永生，就是让我们一直到主来。制定永生什么意思？一直到主来，我们都能够走得住。像保罗一样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别打半路，打一半的仗。要制定永生，你为此悲伤，你在许多见证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一个是美好的仗，一个是美好的见证。这些圣经保罗一面勉励，一方面是称赞的，就是说他确实是已经做到。虽然已经做到，保罗还要勉励。所以我们看下面一句说，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提摩太的见证是已经做到了，但是呢还勉励。这美好的见证不是说在怎么样自己，乃是众人面前，在许多见证人面前，就是提摩太在建立教会，在各个方面走出了主的道，做了美好的见证。那真是拒绝罪恶，坚持真理，抵挡假道，各个方面都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各方面那个舍己，那个牺牲，那个关心别人，牧羊主的群羊，这都做了美好的见证，走出了主的道，这是最要紧。但是第四三节呢，保罗勉励他，你虽然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下面你还要学习效法主耶稣那个美好的见证，说明还不够。我们天天要看到自己不够，不是哎呀我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，看得还远呢。这个目标是耶稣，所以十三节就是做到主耶稣那个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嘱咐你啊，我嘱咐你，嘱咐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要效法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最美好的见证就是主耶稣的见证，从始至终主耶稣的见证最最美好的见证。我们都有瑕疵，都有缺陷，再美好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。我们的主是怎么样？他是这样的，为真理而做见证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下面十三节说，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。保罗是怎么嘱咐的？这个嘱咐不是说我嘱咐你，第一，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就是说在一个全能的神面前，造物的主宰面前，这位主是叫万物生活的主，他创造万有，他管理万有，他托住万有，在这样一位神面前来嘱咐你。第二，在那一位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。这个意思说，他这一位主是在比拉多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你可也要效法这位主，也要做美好的见证。虽然你以前已经做过美好的见证还不够，这保罗意思说还要嘱咐你，你还要做美好的见证。下面就是嘱咐他的话，嘱咐的什么话？就是让他严守住，严严的守住保罗对他的要求，也就是主的命令。所以十三节告诉他，你要我嘱咐你，嘱咐的话里面就是说，我在这位全能的造物主面前，也是在这位做美好见证的耶稣面前，我嘱咐你。那意思说，你要守住这个嘱咐，你才对得起，你才能够在这一位全能的造物主的面前交账，你才能够在那一位在本丢比拉多的做美好见证的耶稣面前，你才能够交得了账啊！我这样的嘱咐你，就是这一个嘱咐是很严肃的，很重要的，你要守住的意思。什么命令呢？你要守住这个命令啊，不是什么嘱咐，这个嘱咐就是你要守住命令。那当然这个命令就包括整本的提摩太前书，因为这本书保罗就是给他的信，也就是嘱咐他的话，也就是这一切的命令，爱的命令，要怎么样的来坚守主的命令，而且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守住主的命令要不打折扣，要毫不退缩啊，不能含糊啊，不能有缺陷，要没有玷污，要无可指责，毫不妥协，要完全的遵守。所以我们要做完全人什么意思？就是在主的道上要完全，完全的守住主的道，不能在这一半守住，那一半不守，守不住。所以这是对提摩太之信最后的话啊，这是这一卷书来说是最后的勉励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你要一直守住，守到主再来。那你守住的话，十五节到十六节就是你会得到基督荣耀的显现和赏赐。 想在这段年里就告诉我们，你守住了主的命令，十五节到十六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会最后到什么呀？基督耶稣荣耀的显现和得到他的那赏赐。这位基督，所以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六节，说到了日期，就说你要守住一直到主再来。这可见的主再来有一个日期，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日子，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，你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总有一天那个日子要来到。到了那个日期，那个什么底下说那个可称颂独有全能万王之王万子主之主，就是这一切的话都是形容这位基督的显现。要显现的这位基督，他是可称颂的，他是独有全能的，他是那个万王之王，他是那个万主之主。这一切的话就是叫提摩太有一个羡慕的心啊！你要守住主的道，在世上是有苦难的，你要忍耐到底，一直等候有一天这一位荣耀的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显现，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族不能靠近的光里。这位主是永远活着的主，所以叫做独一不死，是独一的神，是永远活着的神，而且呢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表示我们的主他本身就是光。人根本我们带着肉体，我们不可能见到基督那一个什么他那个荣耀的本体，是不会不可能见到，你也受不了。所以是人不能靠近的光明，是人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。所以这位独一的神，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。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听圣经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也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肉身里面，凭着我们的肉眼，我们不可能见到神。但是呢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神，这位神。所以这人不能看见，也什么未曾看见，也不能看见。我们现在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世上门徒都见他，和他生活在一起。但是主耶稣升天以后，谁看见？不可能。虽然主有的时候向人显现，只不过借着使者显现，啊，并不是看见他的本体。所以下面一句就是说，这位荣耀的神要有一天要什么呢？要将他显明出来，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。阿们。那么这一位十六节里面，我们注意的就是要将他显明出。这个他是谁？大家看看这个他是谁？啊，其实不是。我们再仔细看看，你知道这是谁呀？这是所指的，还是指的人讲的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那一位独一的神，他要什么呀？你今天等到底，因为第十四节的末了已经告诉我们基督显现，而这一位荣耀的主，人看不见你，就是人在不能够靠近的光里的，他要有一天要把我们，这个他就是凡忠心的人，你为主正道打美好仗的，有一天他把你显明出来。就是说他要这样的显现，他要将荣耀赏赐来给我们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大家再仔细看看就明白这个意思。所以最后说，但愿尊贵荣耀全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，因为不必在他显现，因为基督已经显现了，这位神要把他显明出来。那平常我们讲大概是因为主显明，什么我们显明，实际就是有一天我们要活活的要看见主，他要把我们显明出来，他要给我们赏赐，他要让我们能够和他一起，和他在一起。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荣耀赏赐呢？最大的赏赐什么？就是主的同在，他把我们都显明出来了，让我们长期的等候，在世上忍耐，有一天这位独一的神要把我们显明，基督的显现，永远的全能，让我们将荣耀全能都归给。最后一段呢，我们今天最好是把它接住，我们就完了啊。最后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保罗最后叫提摩太要对于那些个今世富足的人啊，对他们的话勉励今世富足的人。对于今世富人富人可以说是对他们的劝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今世富足的人就是说在世上他很有钱，但是他是在主里的。有钱的人容易自高，所以告诉你不要自高。第二，你不要依靠你无尽的钱财，你认为你有钱，你今天有钱，你明天不一定有钱。想做的事情，有一天是给你收取，你就没有了。意思说，你今天一不要自高，很多人一有钱就自高。你看那个喇叭， 哪发是不是？他剪羊毛啊，有钱急了吧？但是一毛不拔，所以大卫和大卫的仆人都是这样的轻慢。很多人一有钱就骄傲起来。所以当然这也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灵里也是这样，我们千万不要灵里很富足，你比别人强一点你就骄傲。第一不要骄傲，第二不要依赖你自己的什么，你对这个，所以这里说是无尽的钱财。无尽是什么意思？虚无的，靠不住的，钱财会长翅膀的，所以你不要靠这些，它不是恒久的财。你要依靠什么呢？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要谦谦卑卑，要靠这个享受的神，这是对他的嘱咐。下面还有什么嘱咐呢？就是嘱咐他要行善。你有钱，那你行善的机会最多，就给你有钱，让你做钱财的好管家，不是让你有钱就自己挥霍享受。要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要多多行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给你有钱的目的。要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上美好的根基。那意思说为将来着想，而不是只为今生。我有钱给我儿女，我快点写遗嘱，全部给我的儿女做财产做遗产，那这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没什么价值。那些爱主的，我们看那些神的仆人，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多么宝贝，他们明明有儿有女，但是他们还没有死呢，临很早很早他们就写了遗嘱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把所有的钱财都奉献给神，为了传福音的事工。这个正是最聪明的人，所以这种人叫聪明的富足人。一不要骄傲啊，不要依靠自己的钱。第二是不要依靠自己的那个钱财。第三就是行善，多多行善，为了积成美好的根基。什么叫积成美好的根基？就是说把你的钱，你在世上有限的这个钱，你以为很富足，你把它做一个最大最大的投资，把它存在天国的银行里，这就是积成美好的根基。用不尽的财宝，不坏的钱囊在天上，天国的银行里面钱不会坏，钱还这个贼也不会偷，也不会长锈，积成美好的根基。最后一句说，叫他们吃尽那真正的生命。那意思说，有钱人常常容易靠钱，我买保险，我出去有保镖等等，你却不知道你要制定那真正的生命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钱财。这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怎么丰富，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，你在灵里丰盛，你的生命要与主联合，你的生命要做最大的投资，而不要在钱财上来怎么样，来这个玩弄，在为自己为个人，还是追求这个家道丰盛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，就是人生活在地上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，这些都是主耶稣的劝勉。所以最有钱的人应该怎么嘱咐，所以保罗都提醒。最后20节到21节是最后的嘱咐和接引，最后的嘱咐就让他忠于所托，忠于所托，不偏离。我们大家念吧，最后两节大家念一下。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极真道自私而卑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所以这最后保罗要结束了，说提摩太啊，这是语重心长啊，提摩太呀，你要守住啊，我所托付你的呀，你要忠忠心心呐，一直要守住所托付，这是忠于所托，而且不要偏离。怎么样不偏离呢？世俗的虚谈，自私而卑的学问，你要躲避。有些人自称有学问，已经偏离真道了，你可不要偏离，你提摩太可不能偏离。怎么能不偏离呢？一个积极的方面，守住主的道。消极的方面，躲避该躲避的，你不要去一天跟他们在一起，世俗的去谈啊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的。还有呢，敌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，现在在教会里面太多了，看起来好像有道理，实际是违背了真道，是背离了敬虔的道理。这些似是而非又相对，实际是错的，似是而非的这些个道理，又像很属灵，实际 所以你要躲避，要躲避，不要去偏你走的道，要走道不偏，这就是要忠于所托。最后愿恩惠常与人同在，不但是对提摩太，而是对众教会，当时是以弗所教会，我们这个以弗所教会，保罗早就预言了，他们中间有人起来像豺狼一样，那已经偏离了主的道，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忠于所托，完成啊这个基督在他身上的使命，守住主的道，而且禁止人传这些个假道。所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我们看到要成为一个基督耶稣的一个精兵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所以这张圣经的一个中心就是打美好的仗，做美好的见证。打是指着我们要得胜，我们要为主征战，做就是我们在生命上，在生活上一点一滴的去行主的道，要做出来。那不是专门用口，不是专门在工作上，而且包括我们的生命生活上，我们要做出美好的见证，让人家看见我们真正是像提摩太一样，是蒙召被选的，是尽道蒙爱的，是受托的，是忠于所托的。